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配合习近平亲自推动的建党百年学党史这个学习教育运动，中共官方推出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作为指定的党史学习教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以来的新时代占据百年党史的四分之一篇幅，突出宣扬习近平倡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动乱不再列为单独一章，而是并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曲折发展，刻意淡化文革骇人听闻的罪行以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动机，同时呢，着重介绍文革期间在经济、国防、科技、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么新版中共党史是简明政治读物还是一部信史？如此党史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和检验？隐恶扬善的春秋笔法如何能堵众人的悠悠之口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突出习近平粉饰毛泽东，新版中共简史何以服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徐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时评人高光俊，高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推出新版中共简史的目的呢很明确，习近平他在这个建党百年学党史教育这个动员大会这个讲话当中就说呢，这是一部指定教材，就是为了作为这场学习教育运动的教材。所以我们分析评论这部中共简史呢，就不能离开习近平发动的这场运动。我来请教纽约徐有余先生，习近平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学党史运动？据说还是声势浩大。那么作为一场运动的教材，我们对其科学性可能不能做过高估计，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这部简史还是突破了作为一本历史出版物的这个基本的底线。那徐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仔细研究这本新编的党史的话，可以看出来它既不是简明的政治读物，更不是一部信史。实际上从它的内容跟形式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宣传材料，是一个培训教材。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出现这东西呢？我的理解是，实际上现在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做了多年的巨大的努力要定于一帧，实际上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远远没有，不但是没有形成定于一帧的局面，而且是有相当多的混乱跟不一致的东西。出这个东西是要统一思想跟统一认识，起了这么一个作用，要规定一套新的教育问答跟那种标准答案，用这种方法来使思想跟认识高度统一。
徐先生呢认为这既不是一部这个政治读物啊，既不是一部政治读物，一部简明政治读物，也不是一部信史，而是什么呢？而是一部宣传材料，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其实这一点呢，习近平他在这个党史教育运动动员大会上说的非常明白，就是为了这个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思想。其实习近平呢，他在两个月前的党史学习教育运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呢，就已经为今后的党史研究方向提供了框架和这个方向。他在这个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求中共党员在学习党史时要警惕一些错误倾向，比如夸大中共的失误和曲折，歪曲这个抹黑党的历史，将党史呢与现实问题刻意勾连等等，这就为党史设置了一连串的禁区。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改革开放以后呢，邓小平和习近平之前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呢，还能提倡，至少在口头上这个提倡思想解放。那么我们看到党史研究呢，实际上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强调科学性，因此呢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现在看来这一切该结束了。那么您如何评论这部新版中共党史？它符合一部历史读物的最低标准吗？
其实中共这个建政建党以来， 这个关于党史的修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从毛泽东延安的整风开始，对党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理解都是为了他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到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也做出了关于这个若干历史问题一些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今天习近平修改党史，这个规定党的基本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说法，仍然还是为了今天的政治斗争的需要。那自从邓小平这个坚持改革开提倡改革以来，其实面对党内的斗争不仅仅只是华国锋那一派，仍然还包括共产党内部一些这个保守派反对改革的这一派，也就是陈云、李先念他们为代表的这一派。实际上这个派系的斗争，这个关于共产党的这个走向的这个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可以看到从86年的这个反精神污染，到89年的六四运动，一直到江泽民执政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也不愿意改革开放，直到邓小平南巡以后逼迫了他，他又来采取改革开放。所以今天这个习近平实际上是继承了共产党内部一批这个不希望改革，要坚持所谓的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这样一个路线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今天的党史，所谓的党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宣传资料，这个刚才老徐说的这个比较形象，就是一个宣传资料，谈不上是一个历史，更谈不上是一个共产党的历史。
那么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都很一致，这部党史既不是一个政治读物，也不是更谈不上一部信史，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宣传材料。他怎么宣传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引发这个外界注目和议论的应该是本书的最后一章，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过去执政的这个9年，尤其是过去3年的所谓习近平新时代，就占了这部百年党史篇幅的1/4，有点意思。那么内容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中共18大和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括推进5位一体和4个全面布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1国2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等等。我来请教徐先生，您如何评论新版党史的这种布局？这是在介绍中共党史呢，还是在宣传中共的现实政策？
其实啊，根据常识，一个党史应该有一个党史的写法，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本东西连这一点都基本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对材料的安排、对时间段的选取、对事情的叙述的方式，都是这种布局跟那种情况的安排，都是不符合党史的体例的，而是不是从党史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管谈的对不对，也不是从党史的角度在谈，而是从国共颂德，主要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国共颂德。这就说明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民众的不满情绪很多，他需要大量的自我国颂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本东西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国颂、自我颂扬的东西，是一个国共颂德的东西。这种一般跟一般的宣传材料没什么差别，完全谈不上是一个党史的东西。
但是徐先生，我再请问一句啊，这个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写党史呢，应该有一套党史写作的规范和要求。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党史的这个布局，这个新版中共党史这个布局呢，好像一点这些讲究也没有。那么习近平他现在他这样做，就是过去9年，主要其实还是过去3年，就占了党史中共百年党史的1/4。这种布局他不怕这个外界议论吗？
这我觉得现在做事情就是共产党连自己的章法也管不了了。其实做一个事情总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形式上的要求，写党史应该是什么样， 写国史应该是什么样，写社论应该是怎么样，这些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应该满足。现在我觉得完全是急不择食，急不择路，那可能是太急迫了，太需要国公颂德了，太需要自我颂扬了，所以这些东西完全不管。现在做事情是连自己的章法都不顾了，所以就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写了一个，我觉得如果从当时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写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那么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呢，都懂得一条原则，就是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沉淀后的现实，现实呢是流动中的历史。那么尚处于流动状态的这个现实，它的本质和它的后果都还没有充分暴露和显示，就无法轻易的下结论，所以不能急于归之为历史。那么我来请教高律师啊，为什么习近平他急于为自己的这个时代下历史结论，这样的结论能经得起这个历史的检验和推敲吗？
为了今天的采访，我去翻了一下这个他所谓的这个简史，读不下去。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对很多有些问题的论述，对一些历史的真相，根本就不在乎。那这个，正如我刚才已经讲过的，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写一部所谓的历史，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习近平现在面对的党内的这个斗争来做一个伏笔。那这一点他也是师出这个毛泽东。毛泽东当年要取得统治权的时候，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这个整风运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在思想上把这些人这个教训过来，也驯服过来。所以习近平今天是完全照搬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那一套，先拿出一个所谓的党史教材，这么一个符合他的一个想法，这么一个党史教材。正如你刚才所说的，他在任还不到十年，共产党的历史已经100年，他的篇幅竟然占了1/4，从数量的角度来讲，这就完全不讲究基本的历史事实。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看他本人，就比共产党的前任几个领导人来说，他究竟的功绩在哪个地方，我们看不出来。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先倡导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在江湖期间发展的，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做了什么东西呢？没有。那他唯一要做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实际上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在党内存在着尖锐的两种斗争，那习近平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回到他的导师爷陈云、李先念这一帮这个保守派这方面去，也就是说要坚持他们所谓的正统的社会主义。所以这样的一个党史的一个教材，实际上就是一个很低劣的一个宣传资料，也是为了他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的而做的。
好，那么另外这是一个争议，就是在这个党史的基本布局，这个中共尽管是个简明中共党史，但是这个党史的基本布局不讲究，现在呢看起来这个外界议论特别大。那么另外一个争议最大的地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发动文革的这个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和2001年的这个中共建党80年推出的那个党史版本相比较呢，我们看到文革十年动乱不再列为单独一章，而是并入了这个另外一个大章，叫做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呢，新版党史仅用一页的篇幅来刻意淡化这个文革骇人听闻的罪行，而用了整整7页来着重介绍文革期间经济、国防、科技、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所谓成果，并且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我来请教徐先生，这个新版党史为何这样处理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这样做能服天下人吗？
其实说穿了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中共的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丑事，很肮脏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十年文革实际上在中共执政的情况下进行的，文革中间发生的一切错误、罪行， 悲剧惨剧，也是在中共领导期间发生的事情，这对中国共产党名声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事情。现在为了掩盖这一点，以前我觉得离文革越近的话，那时候这种掩盖不住，就是还或多或少的羞羞答答的还要承认一点。现在时间越来越远的话，就这种掩盖的事情就做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了，就要把这事情说成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叫前方北极的挖空心思，就要找出所谓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所谓的巨大的成就出来。这实际上就是为了替中国共产党的丑事找一个遮羞布而已，就做这种事情，完全是为了涂脂抹粉。对文化革命也是在毛泽东的错误领导下进行的，也为了要对文化革命涂脂抹粉，也要对毛泽东涂脂抹粉，就说他动机是好的这一类的。这种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效果是适得其反，因为中国人对文化革命还是记忆犹新的，大家对文革是深恶痛绝的。这么做的话引起大家的反感，而且激起大家敏感的神经，觉得又在替文化革命翻案了，文革又要回来了，这种声音实际上是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嗯，那么我继续来请教徐先生啊，这个中共简史呢也出了不止这一次，在1991年中共建党70周年的时候出了一部中共简史，然后在2001年中共建党80年的时候也出了一部中共简史。那么和这一次的2021年的中共简史相比呢，就是人们注意到文革的这一章就显得变化太大。您刚才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掩饰这个中共文革的丑行，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之前、邓小平之后、习近平之前的历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他做的这么绝、走的这么远呢？这是为什么？
这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个需要，有些人对毛泽东觉得是他更继承他的衣钵的东西要成分要多一点，他就这么做。有些人觉得离毛泽东远一点来争取民心，我觉得不同的领导人他的考虑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跟毛泽东的亲疏关系是不一样的，由这一点来决定他们的立场，跟他反映在这当时的写作上面。
好的，那么自从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党以来这个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这个决议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共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直基本维持对文革及毛泽东错误的这个评价，直到过去2年，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这个党中央对于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出现了动摇，甚至反复，一度出现了淡化文革罪行和毛泽东错误的倾向，后来呢又回到若干历史这个问题决议的这个立场，现在看来又出现反复了。我来请教高律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反反复复动摇不定？那么现在他有没有下决心呢？
那其实不仅仅只是说习近平这个时候对文革的评价反反复复，我认为对文革的评价实际上从邓小平复出的那个时候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场运动的评价，在共产党内部一直就存在着很激烈的斗争。那么首先第一个挑战的人我们知道是华国锋，华国锋当然这个是坚决不同意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这种评价。那除了华国锋以外，还有另外一派人对文革也持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陈云、李先念这帮人。那么他们跟华国锋、跟邓小平都有不同，又有不同的地方。他们认为这个文革可能是有一些过火了，但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够像邓小平那样来对他像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评价一样。所以后来我们有不断的有反复，对文革的期间的一些问题也反复。我们还记得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时候，唱红打黑的时候，就是要搞文革的这一套，而习近平当时作为党的副书记，还到这个重庆去支持过薄熙来。那将这个，所以对文革这个评价实际上一直是在共产党里面存在反反复复。 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了共产党，他不愿意把他些丑恶肮脏的事情暴露太多，所以他在他的党史里面也明确的说出来，不能够把共产党的罪恶的东西说得太多，这也是第二个目的，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习近平是站在保守派这一边，我们现在越来越明确的看得出来，而在党内仍然还存在着一副要求改革，在经济上要求市场化，要国际接轨的这样一个改革派的人物，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推出来对文革对党史的这个评价，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他的现实斗争的需要。
那么高律师，我也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这个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就在去年还是在前年，习近平对文革的评价已经反复过一次了，就是好像在对中学课本的一个修改，在那里边呢，他就是现在跟现在一样呢，就是说把这个文革，把十年动乱呢，把它并入到，就是提到他一个新的提法，就是说呢，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艰辛探索，归结到这里边去了。但是后来呢，据报道呢，好像又反过来了，这就是说明就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极不统一，这个斗争也很尖锐激烈。那么现在看起来这部新的中共简史呢，又回到了这个修改中学教材的那个问题上去，所以现在有人说呢，看起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反复不定之后，现在他终于下了这个决心，您怎么看？
我认为不是因为他下不下这个决心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从头至尾就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要把中国的这个党史引向他认为这个符合他的想法的这个道路上方向去，但是在中间不断的遇到了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就像我们看到的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的矛盾点，那就是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们就回到了北朝鲜的模式，那如果要改革也有很有可能共产党会灭亡，那实际上这个矛盾点在共产党的内部斗争里面一直是尖锐的存在着，那所以习近平在贯彻他的想法的时候，在这过程中不断的受到了一些阻碍，不断的受到一些支撑，那今天他强行的推出了这么一个东西，也并不等于说在党内关于改革开放这一派已经完全被他制服了，这个声音已经完全没有了，也不是这样，他只是想要强调他这么一个这个趋势，以此来让前党统一在他的思想中之中之去，所以这是一个他反复的过程。
嗯，那么
我认为将来很可能还会有反复，
很可能还会有反复，
还会有反复。对，
嗯，好的，那么我们回到这部简明中共党史，突出习近平的地位，淡化毛泽东的错误，这是新版党史的两个最大的特点，淡化文革和文革的罪行和毛泽东的错误，这是新版党史的这个两个最大特点。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两个特点呢，也凸显了这个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的这个师承关系。我来请教徐先生，有人说呢，中共新版党史以及这个习近平过去三年新时代的种种这个所作所为呢，实际上都反映出他要跨越邓江湖的改革开放时代，直接呢跟毛泽东接轨，走毛泽东的路。那么请教徐先生，您觉得这是习近平的本意吗？毛泽东的路在当今中国能行得通吗？
这他本意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猜测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我很难下一个判断，我也不打算去猜测他的本意是什么。但是反正有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心中，他们有一个很顽固的想法，他们觉得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邓江湖比起来都不行，所以他当然就应该跨越邓江湖的时代跟毛泽东相结。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可以跟毛基本上相提并论的话，他觉得这才是伟大的标准。如果跟只是继承邓小平的东西，那可能还是谈不上这么伟大，可能还是要追求这么一种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有这么一个做法吧。但是呢，实际上我刚才同意高律师的说法， 实际上有一种很顽强的这种动力跟趋势，总是要回到毛泽东那里，只不过党内的抵制声音大了一点的话又退后一点，所以这种反反复复还会不断的存在，所以这种趋向我觉得还可以预料，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文革肯定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对毛泽东肯定多一点跟少一点，这种情况还会不断的出现，直到最后不知道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也许会对毛泽东做一个彻底的否定，这就要看中国人民跟中共当权者这种之间的博弈到底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了。
好的，那么回归毛时代，回归毛时代呢，看起来呢有种种迹象表明，现在习近平似乎正在朝着这条路走。不一定，我们现在不能说他完全走上了这条路，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呢，他正是要朝着这条路走。但是我的问题是，徐先生啊，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毛时代是截然不同。那么毛泽东的路在今年，在这个当下还能行得通吗？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行不通的，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处在一个逆流的这种阶段，现在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困难跟最黑暗的时期吧。这从长远不光是从长远来说走不通，现在来说我觉得他做这种事情，对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歌颂也表现得遮遮掩掩的，也说明这条路实际上是一条很不得人心的道路，走起来是很困难的。
好的，那么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啊，有这个深圳改革开放垦荒牛之称的袁庚，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跟他的儿子呢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这个他的儿子问他，你30年前带兵啊进驻深圳和蛇口，消灭了私有制，现在呢你又进入了蛇口，恢复了私有制，那么这30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呢？这个袁庚他沉吟良久，最后呢说，哎，总不能让老百姓永远这样穷下去吧。看来袁庚他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呢，刚好就触及了许多正统共产党人的一个痛点，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彼此矛盾的，是互相否定的，但是习近平他要下决心解决这个矛盾，他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这个理论。我来请教高律师，新版党史能厘清这个矛盾吗？能回答袁庚无法回答的问题吗？
其实袁庚父子的对话，我们可以换一个人来，也可以把它换成习仲勋跟习近平的对话。习仲勋当年在陕北这个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了很多私有制，然后习仲勋在改革开放以后又被派到广东去搞改革开放，其实深圳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个大将，而现在他的儿子又回过头来要把这个搞国进民退，要把私有企业全部要割韭菜，要把它消灭掉，回到毛泽东这个时代。所以你看共产党的这些官员今天要消灭私有制，那明天国家穷了，那不得不要开放市场搞个私有制，然后今天国家富强起来一点点了，然后又要回到那边去把这些资本家消灭掉。实际上这共产党一直在处在这个矛盾之中。那么我们知道共产党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一党独裁，经济上的公有制，这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两个基本的点。那么一党独裁专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一直坚持着，但是在公有制这个问题上他反反复复松松过来，因为如果你完全搞公有制的话，那就是像这个北朝鲜一样穷了连饭都
吃，好的，
对吧？所以
他
是这个矛盾。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对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徐有余先生高光俊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学者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